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昕，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邀请李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之前谈到了《真光照亮》这本书的从无神到有神，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人生的意义何在，和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人无可避免的结局，死亡。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说到死亡这个话题，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要面对死亡，因为我们要知道人从哪里来，我们也要知道人要往哪里去。我们今天就跟李弟兄一起来谈谈死亡这个话题。我们死后到底要到哪里去呢？李弟兄你好。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
李弟兄，对于中国人来说，死亡呢又是比较忌讳的话题。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对死亡是不是也很恐惧啊？
那当然了，死后好像是一片的黑暗，好像是不可知的状态。我小时候见过死人，他一动不动的，当天晚上就做噩梦，因为太可怕了这种东西。要是我，你看我啥都能想，怎么都做一堆计划，突然间一死了他啥都没有了。其实是从小到大都是对死亡是非常的恐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忌讳呀？不但是小孩子是这样的，长大以后后来发现我们住的这个城市啊，我突然间发现这个楼里面只有三楼，然后就直接到五楼，没有中间那个四楼的，也没有14、13楼，直接到15楼了。我当时觉得挺奇怪，后来他们说，因为这里很多香港人，他们很忌讳，因为死跟那个四是谐音，而且我不单只发现是香港人是这样啊，当然他们也传到来了中国大陆啊，大陆后来因为做生意人多，也挺忌讳做生意做死了啊什么的。我后来我发现好像日本人也是挺忌讳的，因为我后来学日语，他们有时候也会避开这个死的，所以可能是整个的那个就是东方儒家文化都是有一个共通的问题。
你说的对，那我之前也是看到有一家他们 open house 就说要卖房子， townhouse 这个14号呢一直就卖不出去，华人一看到14号就不买了，最后呢这个房子就被新人买掉了。
但这样的事情呢，一开始我觉得是心理上啊，后来我发现行为上也带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就在春节那几天是不许讲这几个字的，特别的忌讳，因为可能是春节那几天说的话可能会一年都会有影响。
我们对这个死亡呢就是从小反正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后来改变了是因为后来到国外嘛，有两件事情是挺触动我的。第一件呢，就是我发现他们就在那个居民区旁边就一大片墓地，然后呢大家住呢就住在这个大坟墓的几条街上，大家好像也没什么怕的那种感觉。我说怎么这西方的人对这个死亡好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早就不敢住这样的地方了，对不对？以前我们有个叫做过坟地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儿。那他们天天都这样子啊，挺漂亮的大公园一样的，那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当时候他是信基督教的，他跟我说他有个朋友是就是在医院里面还是做什么，就是给人家就谁家里死了他开车去收的，然后那个人他说基本上一到那个家里面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 活着的是什么状态，而什么，他说没有人不怕死的，没有人家里面死了不伤心不哀动的不哭的。但是他说他就发现有个很特别的，他说有时候会进到有些人看到人家里面挺安详的没什么，然后呢去到看到那个死人也不是说面目很狰狞啊很可怕的，就说他不是吓成那样子的，他说有些人就死的时候脸上很安详，他说基本上发现这些死的安详的就是信基督教的。那我一想，哎，对，我这北美原来的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然后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报道说他们死的时候在葬礼上他们不哭不闹，好多人还吩咐自己家里人死的时候要给我在葬礼里面要给亲友讲一个我的笑话，以致在那个葬礼里面大家有时候会哄堂大笑。哎，我说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后来就是说想多了解一下基督教基督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从死亡的地方入手。因为西方不像我们挺含蓄的，东方人不太谈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挺公开的谈的，哦，死了以后怎么样子。在那个莎士比亚那个书啊，就是我们叫做王子复仇记，那个情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王子不是在那个坟墓旁边吗，拎着个骷髅头在那边讲话吗，他其实有一句就是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 就是说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对死亡的看法将会决定了一个人对人生对社会的一个看法，它是几乎是对死亡的看法是所有的这些的出发点和一个基础来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以前对死亡的看法，那我们现在信主之后呢，李弟兄你对死亡又有什么更深的认识呢？
就开始读圣经了，比方说啊，一打开创世纪他其实就讲到了死亡的问题，对不
对，
就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嘛，对不对？你不能吃那个果子哈，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呢那个蛇引诱那个夏娃的时候说你尽管去吃，我觉得不一定死，结果那个夏娃不就吃了吗？圣经里面描述他并没有当场口吐白沫然后一蹬腿，没有啊，他还是活生生的，而且他眼睛明亮了，神呢为什么会吓唬他呢？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就开始看他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不太明白的，后来慢慢慢慢的明白，其实死从神的角度，从创造人的这个创造主的角度和从我们人的角度看它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说死了那就是身体完了然后开始化了变成土了，从神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创造了人，他有对创造的一个期待，他有一个他设计和创造的一个缘由，那么他说他死了就等于是说他不是我创造的原来的样子啊，就好像一个手机我创造它是拿打电话的等等啊，你却拿手机拿来飞铁饼啊，拿来砸核桃，拿那个手机来办别的事，那么对于工程师来说这个手机就不是我原来的手机，它跟死了是没有什么差别了。手机如果它智能手机它是要接上 WiFi 然后能够去接收外面的信息，对不对？但是你就是不跟它通上那个信号，那对于创造人来讲的话呢，它大部分的功能都用不了了，那他就是死，他就断开了跟神的关系。所以从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死亡它是不同的一个定义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那个经文的联想，或者说一些意义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为什么还要让人死呢？他是那么全善那么好的，他为什么还要死亡来到人间呢？
对，上帝吹了一口气，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也给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的能力。当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还有选择的去吃这个，因为他们受蛇的引诱。后来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然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因为他们想跟神一样的聪明，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导致犯罪了。因为始祖亚当的犯罪才带来死亡这个后果，是不是这样的？
是，就是说当人去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失去了他原来创造的那个标准和本分的时候，罪就因为一个人就进入了世界。所以我们上一次就专门讲了人啊，他是怎么样子，就是私欲怀了胎，然后就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是不是？
对。
所以的话呢，天就觉得起了凉风了，就怕光了，要躲在那个树下面了，然后又开始羞耻了等等，这个就是罪开始生根了。那么圣经里面也讲一个，就是说罪的工价它就是死。所以虽然他们后来亚当也好夏娃也好他们还活着，还活了几百岁，但是呢他们已经没办法逃脱这个死的缠绕死的辖制， 所以他们900多岁孩子死了，并且呢他们生育的后代的话呢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死已经掌权了因为罪已经来到了人类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的后代就是亚伯就被他的那个哥哥该隐因为嫉妒就把他给杀了，然后后面就一代比一代凶，一代比一代坏，但是呢他们最终都无法逃脱死亡。同时呢圣经里面还给我们讲的一个真理，这个是跟我以前没信主以前或者跟我们大部分人所认知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都说那就一死百了了，死如灯灭，然后死了就啥都没有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死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就人都有死，并且9:27说并且死后一定会有审判的，哇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个生死观和人生观就一下子就展开了或者是延续了。
刚才李弟兄讲到这个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当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我们在地上也是寄居的，也是客旅，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应该怎么去活，我们每一天呢都要与神亲近，要为了荣耀我们的救主而活，当有一天再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来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
我们先来欣赏小麻雀诗歌《夕阳西沉歌》，之后我们再继续听李弟兄和我们的分享。
以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审判，这个也就是解开了我长期以来心里面的一个谜。什么谜呢？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经历过好多事情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过老实本分的人被欺负，我们也看到过那些大奸大恶的人，因为他们把老实人的钱装到自己这边去了，然后他们反而呢过得很好，但现实生活当中我看到过很多他们得到了最好的保健，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一次次从死亡里面救出来，而且他们还儿孙满堂的，然后呢他们并没有说恶有恶报，他们就这样过了幸福的一生。而老实人的话呢，有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悲惨的。那我说如果真的有神，神又是公平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啊？一直解不开这个谜，我一直都是没法理解这个事情。那我就说，那我这样子的话，既然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那我为什么不做欺人的人，而要去吃得苦中苦，然后去服务或者是服侍人上人呢？我肯定不干了，那我也要去做这个弱肉强食里面那个强食的那个人。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认识或者说对圣经的真理不知道以前的话呢，整个的生命状态就是这样子了。
因为上帝他是最后的审判者，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按照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接受上帝的最终的审判。所以我们觉着像李清刚才讲的这样，可能他现在在世上他活得很滋润， 或者活得很开心，虽然他欺负弱势的人，然后欺负孤儿寡母，他也做尽了坏事，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有审判的权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可能现在就是时候还没有到了。
对，因为我是觉得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看上去神不公平的问题、啊、
对，
因为他什么都知道的。
是，
那么世界上不单只是我们身边的，你看新闻报道多少这样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多少善良的人被弄死了，我们就看看圣经自己所记载的这个、啊、你说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很善良的，他到处医治大麻风的呀，瞎的都好了，那他33岁就死了，那在人看来的话，连耶稣都是这个样子，那耶稣的那门徒也是这样子，神为什么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保守，连这些为他不顾一切的这些门徒，他的这些儿女们他都被不保守啊，眼睁睁的看他们被石头打死啊，保罗是被斩首而死的，还有很多被火烧死的、啊、被锯锯死的这些先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去寻找这些答案的时候，原来我们以为的死亡是身体死亡，实际上的话呢，人不单单只是身体，对吧、
嗯、
我们还有灵魂，就像你刚才说的，只有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给他吹了一口气，所以人他是有灵有魂的，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我们看上去他的身体没有了，但是他里面那个灵魂是还在的，那么灵魂不死，而且那个才是真人，而且又说了死后必有审判，所以公平公义全知的神就一定会审判真正的这个人，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心是一天，所以信耶稣的人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老了，各种问题，但是他里面的生命在不停的长大，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越来越接近神，所以他死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出现两种情形了，对不对？因为耶稣说的嘛，就是将来会有得审判，被神称为是你是又良善的又忠心的仆人，那另外一批的话呢，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糊弄过去，主说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那么对神的儿女神会有审判，那么对于不幸的世人的话呢，神一样去审判，这种审判的话呢，他最终就是说在启示录里面他会讲到有一个白色大宝座，他叫做每个人都要交账。什么叫交账呢？我打个比喻哈，他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电脑用了几十年了，它里面什么记录都有，你打过的每一个字，你存进去的每张照片，你删除也删不掉，因为它是全部都存下来了，哪一天这个电脑不行了，它的这屏幕不坏了，电线坏了，它不能用了，那它的外体就毁坏了，但是呢它里面的那个芯片里面做过的每样事情都还在的，等到有一天所有的都要拿出来，对不对？你有没有欺压过孤儿寡妇，你有没有做一些肮脏的见不人的事情，有没有说过什么话，句句都要定夺，句句都要拿出来审判的。因为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啊讲过一个例子，那个例子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很有钱，一个财主，他是个而且家庭生活挺幸福，他有 好几个兄弟，他可以天天去奢华宴乐开 party 啊，然后去做好多事情。然后另外一个穷人，那个穷人呢叫做拉撒路，然后呢结果那个拉撒路的又病了又穷困，实在是没办法，人家就把他给抬到那个财主的门口，那拉撒路还用东西来刮自己的身体啊，又饿啊什么的，那个财主对他也爱理不理的，不爱搭理的，结果很快拉撒路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天使把他接去，那个财主也死了，死了以后的话呢，那个财主突然间发现原来死后还有这样的情形，什么情形呢？他发现他所处的地方非常的那个热，所以人死了以后不是说没有感觉的，他非常的热，然后他就跟那个亚伯拉罕说，因为他要发现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他说能不能让他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太热，那个地方为什么热呢？因为那个是火，那里的火是不灭的。然后呢亚伯拉罕说，你现在知道是这种情形了，那你要想想啊，你活着的时候你做了多少事情，神要你做的照顾穷人你去照顾了，律法说是你做了吗？没有。然后他说原来这样子，那这样子吧，你能不能让他拉撒路去赶紧跟我这几个兄弟说别这样子做了，赶紧悔改，赶紧按守律法。亚伯拉罕说我们这里是有深渊隔绝的，你过不来，那个拉撒路也不能回去了，而且他们神的话都不听，然后即使是有个死里复活的话了，他们也不会去听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哇，原来死了以后神是这样子来看所有信神的人，他都会给他个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所以这个第几号那个配角跑龙套的他有个名字拉撒路， 啊，那个主角说了很多话很多事情的，他连个名字都没有，他只能叫他财主。所以这地方我们看到，哇，我们要警醒，因为神说的话，神的话是信实的，人人都有一死，并且死后要有审判的。唯一的一个出路的话呢，就是怎么样来避免死后这种痛苦和最后审判的，真的没办法交账，因为我们一生都在犯罪，一生都在罪里面这样子过来。当我们不明白主耶稣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事情，也不去行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没办法去逃脱公义圣洁的神的审判，对吧？那你说怎么办？我已经过了这一小半了，或者一大半的人生，那我死定了。我会跟那个财主一样的那么受苦吗？将来审判吗？将来是在那个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子那边去这样子吧？不是，有机会也有路的。什么路啊？在约翰福音的5章24节，耶稣曾经说过，我们因信耶稣就不被定罪，出死入生了。所以一定要信耶稣才可以逃脱啊这个最终死亡的审判，因为主他是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信他的人的话就与他同死了，也跟他同埋葬了，以致因为主耶稣他能够复活，将来信他的人因为有他的血的遮盖也可以复活。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刚才李弟兄分享的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至31节。我们听这故事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觉得财主之所以下阴间是因为他有钱，因为他在世上享过福，拉撒路所以到天堂是因为他在世上受过穷。其实这不是根本原因，拉撒路能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是因为他有信心，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这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是要给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结局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两个永远的结局是在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今天在这个世代，谁不看重金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金钱不会叫你真正的谦卑下来。有钱可以换来名声权势，却会叫你更加的骄傲，更不约束自己。所以在地上有钱不一定有福。我看见有些有钱的人活得比穷人更没有平安，所以有钱不一定有平安。钱可以买到许多笑脸，但钱买不到心灵的平安。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这里不是说所有的有钱人都不是有福。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如果你有钱没有耶稣，那么你虽然有钱却有忧虑。不但富有不一定有福，贫穷也不一定是祸。即使像拉撒路那么贫穷也不一定是祸。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穷人比较谦卑。拉撒路虽然穷，但他相信他祖宗亚伯拉罕所信的，却因此得着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虽然拉撒路物质穷，但灵性上富足，因为神叫贫穷的人在灵性上富足。当他离世以后，就接他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是暂时的，我们都是客旅。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穷人和富人同样都要面对死亡。但一旦离开了这个物质的世界，你的灵魂将往何处去呢？我们今世所有的都不能带到永世，财主在世上所有的都过去，都不能带到永世。他在世上所期望的，以为有把握的，到了永世里发现完全都没有用。阴间的财主告诉我们，死后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不但人死后没有悔改的机会，也没有救人的机会。所以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中，也提醒我们基督徒侍奉主要趁着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寡妇的两个小钱能存到永恒，因为她是活着的时候投下去的。这奉献虽然数目很小，但是 到天上就变得很大。你在世上所做的，有多少成分是为主而做，有多少的忠心是为主，有多少是为自己呢？神都一一为你算得很清楚，然后存到永恒。有一天我们到永恒里，发现原来我们有那么多的财富，也有人在永恒里发现，原来我在世上所做的存到永恒里只值那么少。耶稣说，阴间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财主在阴间最大的痛苦，恐怕不只是虫咬火烧的苦，而是内心懊悔，永远失去了得救的机会。那正是圣经所描写的哀哭切齿的悔恨。所以我们也奉劝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不在生前不悔改信耶稣呢？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忠心的侍奉神。今天我们的决定和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将来都要得到奖赏。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成定局了。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您这首小麻雀诗歌，求默契我歌。
所以我们也期待您和全家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愿神赐福您。
感谢主，我们下次再见。